大家好，今天是春节大年初一，先祝贺大家凡事蒙福，在未来的一年当中更加爱神爱教会。我们祷告一下。天父阿爸，感谢你，我们都已经来到你面前，预备我们的心，受教的耳朵，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帮助你的软弱的仆人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让我们从中可以得着帮助。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摩士书刚才在第五章当中有出现两次耶和华的日子。阿摩士第五章出现两次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其他旧约圣经也有提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旧约圣经预言将来会有神的审判刑罚来到。那么新约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两次一次是主的日子，第八节主的日子提到主的日子，第十二节提到神的日子。那么其实耶和华日子、主的日子、也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都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在新约当中提的更多，是很明显的指着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第二次再来。所以最初的意思是耶和华将在公义威严当中施行审判，非常严厉的审判人的罪恶败坏。那么新约更多的提到描述主耶稣第二次有一天将以君王的身份姿态，他要驾着天上的云，在荣耀中第二次降临。那么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些预兆，圣经不少经文提到，特别马太福音第24章，刚才我们只写了几节，其实整章还有25章都是提到主耶稣再来的一些预兆，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饥荒、地震等等。那么甚至基督徒被万民所恨恶、所逼迫，基督徒的爱心渐渐冷淡，但是基督徒仍然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其实这些话在历史上也已经是普遍的一个现象，不过到了末期，这些灾难会更加凶猛，会更加频繁而已。那么解经家都赞同将来会有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所谓七年大灾难 The Great Tribulation， 在人类历史上那一个将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本来不错，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文明，人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享受，我们单单看网络世界 iPhone、 iPad 进步一日千里，但是另一方面天灾人祸却仍一直不停地重演着，人类不因为所受的灾难而醒悟过来，反过来人越来越不理性，犯罪贪腐的程度越深，犯罪的方法技巧越来越高明。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不错，中东是一个充满烟火的一个仓库，火药味非常的浓厚，一不小心就容易爆炸。小小的以色列国，它的安危、它的局势都会影响世界的和平。中东可以成为许多争端肇事的起点，看历史就预知未来，许多重要的战争都以中东作为战场。神预言的话语将要注意应验在中东所发生的战事上。好，我们稍微简单 看一下马太二十四章第六节说，听到打仗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过去历史有所谓热战、冷战，但是最近的战争好像有新的局面，是以恐怖分子的战争，这个方法技术完全不同的，所以是更加恐怖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恐怖分子的战争是没有战场，是看不见战场的，它是无孔不入，是趁机打劫的，随时随地都会在我们身边发生，不能预防，这当然是更加恐怖了。我们看安全系统最严密的以色列都被搞得天昏地暗，叫人防不胜防，要如何对付恐怖分子呢？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七、三十八节有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那挪亚时代强暴横行，败坏邪恶，人终日所想的都是恶。神说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人全都冲去。将来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彼得后书啊，谈的讲到预言将来神要用火来毁灭世界。现在的核子武器所带来的大火非常的凶猛，毁灭性是非常的强。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就可以晓得，在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六到十节啊，这里讲到，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个就是耶和华日子的一个情景，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人手必软弱，人心必笑话，你们必惊惶悲痛，被愁苦将你们抓住，好像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的非常疼痛，是非常的可怕。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地荒凉，其中要除灭罪人。不但这样子，天上的众星都要坠落，不发光，日头一出都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这是耶和华日子的情景。那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章讲到主耶稣再来以前的大灾难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但是这两章的记载也是比较不容易解释的。我们想到头两节，先看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头两节，这个头两节那么是连接二十三章的后面，因为二十三章的后面主耶稣就预言，因为你们耶路撒冷常常杀害先知，不听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警告审判的话，所以有一天啊，耶路撒冷要被仇敌所攻打，被攻破，成为方场，一片凄凉的景象。那么二十四章他们刚刚从圣殿出来，那么主耶稣就对门徒们预言了，你们看一下，这个圣殿是非常的宏伟，非常的华丽，将来啊，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这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撤回了，意思说这圣殿被撤回的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彻底。那么下文就提到门徒们就问主耶稣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还有世界的末日所出现的大灾难，还有主耶稣的降临的预兆，连在一起讲三件事情，连在一起讲圣殿的被毁、末日所要出现的大灾难，以及主降临的预兆，连在一起讲，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那么下文主耶稣就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圣殿呢完全撤回是指着主后七十年，当罗马军队攻打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也是以色列国灭国、国破家亡的时刻。 也应验了旧约中警告以色列的话语，若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守神的道，他们离弃神又敬拜偶像，会招来严重的祸患，他们要被掳到列邦中，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弃，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弃。那么我们就回顾一下亚摩斯书所提的第二章第九第十节，神如何恩待拯救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之地，在那边受埃及的人的迫害，后来神兴起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引导他们40年，使他们可以得着亚摩利人的地为业。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人的一种，他们要得着那个地为业。那么所以在第二章9-16节就提到以色列人所蒙的恩典，他们如何在旷野40年当中神用神迹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天天领受玛拿，他们所穿的衣服所穿的鞋子没有穿破，神把他们领到迦南美地流奶以蜜之地。神又兴起先知，借着先知来警告提醒以色列人，又兴起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喜宴过一个奉献圣洁的一段生活一段时间，这样的圣洁生活，那么来作为他们的榜样。那么这一切都是他们所蒙受的恩典，然而他们却在恩典中堕落，神的审判临到，刑罚将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无法躲避。这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将要来到的情形，这也是阿摩斯书的总主题。当时代的以色列国，就是在阿摩时代的以色列国，是处在事无权力的繁荣繁华当中，他们的生活只追求肉体的安逸，他们放纵贪婪淫落醉酒，还骄傲地说将会的日子还是很遥远呢。从5:24，阿摩斯提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就可以看见先知阿摩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乃是以公平公义为社会的基础。一个民族如果充满了自私贪婪不义欺压等罪恶，他们的献祭他们的敬拜将是神所憎恶的。只有宗教仪式离开了正当的伦理道德的行为，这样是不可能讨神的喜悦。好像弥迦书6所提的，我们朝见耶和华，是不是献上那些犯祭千千万万的公牛如何吗？没有用的。神所要的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同行，这才是神所要求的。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被一种不正确的观念所欺骗，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表面遵行宗教的仪式献祭敬拜等，以为就能够保证他们免于审判的来到，那么这个是没有用的。缺少了生活上的公平公义，是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不错，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特殊的，这个根源是由于神神圣的拣选。神在列国当中拣选了以色列，这是以色列所领受的特殊的恩典与特权。但是他们忘记了，也是以色列人始终没有学好的功课，就是当恩典越多 特权越大的时候，随伴而来的是应该负的责任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是亚摩士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亚摩士书第三章第一第二节所讲的，以色列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领上来，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你想他们领受的恩典，他们的特权多么大，在地上万族中神只认识他们。因此呢，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他们所负的责任也更大，但是他们竟然在恩典中堕落，所以神要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非常清楚，恩典越大责任也越大。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基督徒生活的成圣所讲的，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断乎不可，非常间接，毫无妥协的余地。我们只能够在恩典中继续犯罪吗？不可能，断乎不可。旧约圣经除了预言以色列人因为离弃神，不遵守神的道所带来的祸患，在烈光中被抛来抛去之外，但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也应许以色列人将来神必纪念跟亚伯拉罕跟摩西跟大卫所立的约，要把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的以色列人召集起来，让他们归回故土，重建他们的国家。我们稍微简单想一下，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约？神与亚伯拉罕的约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告诉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兴起一国，而且万族要应他的后裔得福。当然这后裔是应该是指着耶稣基督，救恩是从主耶稣而出，神要借着主耶稣的受死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因为我们信靠主，我们也因此蒙福。所谓摩西巴勒斯坦的约，就是记载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遵行神的诫命必蒙福，违背神的诫命必遭祸，受重重的刑罚审判。这个是摩西亚伯拉罕这个巴勒斯坦之约。那么以大所谓大卫之约，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到十六节，神要坚定大卫的国位直到永远。这当然也是指着主耶稣，指着摩耶西的根，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要建立的国度，主耶稣的王位直到永远。那么这些约就是跟以色列人有一天要归回故土，重建家园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末世的预兆当中也有讲到以色列人的复国。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部漫长惨痛的人间历史，世上再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这么大这么长久的浩劫。不错，我们华人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以色列人更是如此。两千年前的亡国，如果我们用主后七十年罗马毁灭耶路撒冷，如果更早一点是两千六七百年前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虽然以色列从巴比伦又再回到故土，但是他们仍然在外邦的列王管制下。有一段时期他们革命成功，所谓马加比时代，但是当在主耶稣时代他们又是罗马国的殖民地。后来主后七十年罗马把耶路撒冷毁灭，他们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弃，一直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才回到巴勒斯坦复国。亡国两千年，或者说两千多年，能够重建他们的国家可能吗？所以以色列的复国真像铁树开花，这是奇迹。 这是奇迹。而是四集出现了像以斯帖的人物，以斯帖的故事大家都可以熟悉，非常熟悉。以色列那个波斯王亚哈水鲁，他废了他的王后，又在选王后，犹太人以斯帖中选，但在朝廷当中啊，有一位高官啊，也是奸臣哈曼，他就是非常骄傲狂妄，看见以斯帖的堂兄啊，麦地改呀、啊、进出王宫啊，这个傲气、傲骨，这个傲人，这个非常的骄傲的样子，进出王宫啊，他就是偏偏不肯拜这个哈曼，所以哈曼非常恼怒，他说非杀犹太民族不可。但是呢，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全族呢？不是派一大堆天兵用神迹来救助，神是安排一个手无寸铁的以斯帖王后进到王的面前说明哈曼的事情，才救了犹太全族。好，现在我用一点时间来讲以色列的历史。有一位爱国的犹太族名叫千威门魏茨曼博士，生于波兰，父母经历了俄国1880年沙皇大屠杀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有100万左右的犹太人从胁迫当中逃出来的难民，他们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危险、死亡，所以他们这100万左右的犹太人就有回到巴勒斯坦建国、复国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意念。那么魏茨曼博士呢，26岁他就从德国的大学拿到化学博士，也在德国大学教书。他突然间呢，在30岁的时候他就移民到英国，那么也马上被聘为英国某一个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因为他是化学博士。那么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开始有机会在英国高层人物当中像以斯帖一样的活动。他自己无法相信他这种在英国高层中的活动竟然能够与1948年以色列复国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末叶，英国非常强盛，特别他的军舰成为海上霸王啊，到处攻击占领别的国家，甚至全世界5大洲啊都有英国的殖民地，其殖民地面积超过本国土地100倍左右，才有日不落帝国的名称。有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有英国旗的飘扬。但是在同一个时期，在欧洲的工业正发生一个奇迹，德国的工业产品啊追上了英国，而且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因此德国的产品市场必须和英国重新瓜分，不能让英国独占独霸。结果呢，德英两国势不两立，而两方争夺天下。自从24世纪初，中东波斯湾发现丰富的油田之后，就成为列强争夺之地。本来中东一带是土耳其帝国的殖民地，现在英法的战舰他们都跑来地中海，要控制地中海。德国呢，与土耳其联盟就修建了一条这个巴克塔铁路，非常出名的，是从柏林，这个德国的柏林经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穿过小亚细亚，再经过伊拉克的巴克塔，直到波斯湾。那么这种的势力当然就威胁了英法的生死存亡，所以就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爆发有两条战线，一线在 Europe 我们不讲，一线就是在中东的战线。英法那个时候有50多艘的战舰向特耳其 攻打，就是跑到地中海要炸毁这个土耳其的海军基地，但是德国的战舰就跑来地中海的沿海来保护土耳其。那么德国的战舰的炮式射程非常远，火力又强，结果呢英法的战舰不敢靠近，那么德国战舰就用水雷在水中打英法的战舰，结果英法大大的失败，损失惨重。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只知道造战舰造得越大吨位越大，但是他没有在炸药炮弹下面下功夫，所以就有机会给魏茨曼博士来帮助英国，他发明了威力豪强的无焰炸药，帮助了英国战舰转败为胜。魏茨曼博士的功劳实在不小，当时英国的海军军官跟魏茨曼博士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么魏有机会与英国皇族以及政界高层人物有来往，就好像以斯帖进到王宫里面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保护国，因为魏茨曼的活动，英国就发出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赞同巴勒斯坦成为犹太民族的国土。那么所以当英军管制耶路撒冷的时候，被英国派来管制耶路撒冷的总督竟然是犹太人。所以魏茨曼一直到立刻带领西安主义运动的代表团，来到耶路撒冷，到达的那一天，他情不自禁的欢天喜地的在那边高呼，在天空突然，发射出一道阳光，我似乎听到救世主的呼喊。当时他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希伯来大学，预备需要的人才，神是有祸的，神的话神的应许都要注意的应验。但是从历史我们知道，犹太人为了要复国，他们的斗争，不但是艰苦的，也是长期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希特勒兴起，他非常恨恶犹太人，排除犹太人，迫害杀害犹太人，特别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单那个时候在欧洲吧，本来有将近1000万的犹太人，而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仅仅5万而已。其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个将近有20年的时间，应该是犹太人归回故土重建家园的一个好时机，是他们回国最好的一个黄金时代。但是然而犹太人在第一次大战当中发了横财，在 Europe 他们发了横财，他们贪图享乐，沉迷澳洲，第二波的文明繁华，许多犹太家族成为出名的富有财团，哪里要回到巴勒斯坦不毛之地呢？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武力军队好像一把铁扫帚啊，把犹太人的生命财产、聪明才智，连同他们的骄傲幻想一扫而空，杀害了600万的犹太人，证明 Europe 并非他们久居之地，他们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犹太难民像潮水般的涌入巴勒斯坦。本来第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刚才讲过只有5万人，但是那个时候经过灾难以后，大战以后，他们难民很快的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在立国之前呢，有70万左右的犹太人。那为了时间的关系，本来在以色列人立国的时候，1948年5月14号以后，马上哪一天同一天 亚伯拉罕联盟，这个亚拉伯联盟就来攻打，引起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从1948到1973出名的中东之战。那么等讲第九章四月份，我会再一次讲第九章阿摩斯第九章。那个时候，神叫以色列人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的时候，才讲一下那个四次战争，也是非常的精彩，很多的神迹。不过今天我仍然要提到马太24章主降临以前的预兆。我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做比方，当树枝繁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我们看见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也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以色列民族经过了严寒的冬天，冰冻时期，春天来了，开始繁嫩长叶，他们归回故土，重建自己的国家。直到夏天近了，主快要再来了，我们如何来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呢？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是只做主再来以前的那个大灾难。当今天人类社会的腐败、罪恶滔天，加上重重的天灾人祸，试问一下，今天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人间最缺少的是什么呢？甚至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呢？正如阿摩斯上5章24节所呼喊的，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但愿我们都已预备好，以公平公义的心态来迎接我们的神。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神，你的恩典，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以色列人是你所拣选的选民，你让他们领受了你莫大的恩典，但是竟然他们在恩典中堕落，背弃你，敬拜偶像，不遵行你的道，结果他们被仇敌攻打，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但是感谢神，你也应许，你也纪念以亚伯拉罕、大卫、摩西所立的约，你让他们重回故土。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所蒙受的恩典也是何等的大。但愿我们要保住我们的恩典，懂得爱主、爱人、爱教会，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醒悟回头。但愿公平公义不但活在我们生活中，活在教会当中，也影响我们的社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